元音老人的恒河大手印怎么修行？元音老的恒河大手印就是讲修行的呀，踏踏实实的修行是心地上的修行。嗯，但是这个呢，你看着好像很容易，实际操作起来也不大好操作。你最好是修心中心，嗯，修心中心，嗯，这个每天的这一做，嗯，坚持以后，它容易香气，容易跟心地上的修行这个事儿香气更容易操作。嗯，他那个大手印是无相的，是说的是心地上的修行。嗯，你可能是看了元音老人的恒河大手印，然后感兴趣的，你看一下元音老人的其他的开示。元音老人实修是修心中心过来的，我建议你先实修心中心的，通过实修心中心就更好的在心地上用功。嗯，所以我建议还是先实修心中心。你这个我没有看明白。攀缘心太动，头脑总要从外面获得信息，什么意思啊？你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是你没事就想刷手机吗？还是怎么着啊？你说的具体点是这个吗？没事管不住自己，总想刷手机，那就给自己找点事儿，别让自己没事不就得了吗？上次说过，那你没事了，可不就是在那刷刷？嗯，管管自己，有点事儿吧，做点事儿，他不就不刷了？就是这个意思，说的这么抽象，我看不明白，你这手机刷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语言都组织的很高级。这个没事刷手机啊，你要是说的难听点，你是在修心中心的，我就说没事儿。为什么呢？他没有耽误你打坐呀，没有耽误你什么呀，你不是聊了百无聊赖了还是怎么了，休息了什么的，就刷一刷。嗯，刷一刷能够让你轻松一点就刷一刷，但是呢你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不好办了。他要是没事儿的情况下呀，你就是说没事儿的时候，你不是说手刷手机吗？你要是这个事儿不是个大事儿，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可以没事儿试着练一练，待到这儿，没事儿就让他待到这儿，你可以练练这个。但是你真的把刷手机没事儿刷手机当个事儿，你要使劲的克制他，你这个我认为我就是硬让你没事儿也不对。就是我们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啊，就是有一个什么不好的习惯的毛病啊，你就跟他较真了，死磕了，硬要把这个不好的毛病习惯给改过来。比如说你早上起的早了，你想给他睡得晚一点，或者你早上起的晚了，你想给他睡得早一点，你就没事死磕这个毛病。你死磕这个毛病跟明心见性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吧？没事的时候可以安住到没事这儿，没关系。你要是安住到没事这儿不习惯，就刷个手机，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在不是什么大事的前提下，你可以改一改。但是你真认为没事刷手机是很不对的，这种情况下你硬改它，我认为你硬改它改过来也没有用，你放错心思了。修行不是在这上放心思，修行跟这个无关，跟一切无关，这就是修行。你心静下来干什么呢？你心静下来空下来干什么呢？嗯，我觉得你这个前一段上课的时候还有点禅宗的味道，你现在心静下来干什么呢？心静下来空下来干什么呢？让你念咒吧你又懒得念。嗯，那不是有一个叫什么随心陀，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方便印嘛，方便定印嘛。如来藏是在我们身体上的哪个部位？我的天呀，你这个问法实在是我是佩服了。你是从哪儿看到的？嗯，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路，如来藏跟我们的身体相联系。我的天，我没见过，没见过，是孤陋寡闻了，方师兄。嗯，你这个，你看的是老人啊，还是什么三代祖师哪个开示说如来藏跟身体有关系了？要不然你贴过来，我学习学习。明心见性后，过去宿在，是不是必须要偿还？师尊有实难。达摩祖师、二祖慧可、虚云长老，他们都实现此事。这句话就怀疑，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就不对。难道我修行到了最后，还要因为过去宿在下地狱吗？对此我很有疑惑。百丈怀海禅师那句不昧因果究竟怎么理解？你说的这个不对，你说的这个不对啊，你说的这个完全不对，说的不对，你这样吧，明心见性以后过去宿债是不是要偿还？你这个首先是一个债，还债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因果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下地狱的问题，这三个 不应该在一块儿联系的都让你联系到了一块儿，而且你联系到了一块儿是有一个点，就是说的很糟糕的，好像是很糟糕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又是什么偿还，又是这个下地狱，又是因果，就是联系到了很糟糕的事儿。老师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吗？明心见性的时候，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梦里你杀的人，梦里你杀的人，现在你的梦醒了。知道吧，梦醒了，这是梦醒了，是这样的，你看着他可能是哎呀还宿在什么的，他那个梦醒了他就不存在，他就是这个世尊十难达摩二祖虚云在你这儿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事，在他这儿就像一个梦一样的，他很轻巧。梦是什么呀？梦就是没有，就简单来说吧，说实话就是你看起来世尊有十难达摩二祖虚云长老他们就视线此事，在实际的来说的话，世尊没有过难，未曾有过难，达摩祖师没有还过，二祖也没有还过，虚云老和尚也没有视线过，都不存在。那是你看来你觉得很那个，在他这儿没有这事儿。二祖不是说了吗，江头林白刃，二祖明明说了呀，江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那是斩春风啊，那哪是林白刃啊。但是事项上来说的话，你能看到这些事项，你能看到这些事项，就看到啥事项，看到他被拉出去了，看到他被砍头了，不同的结果就是这，你觉得啊这太可怕了，这简直是这可怕的都不行了，在他这儿那砍个头跟斩个春风是一样的，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是他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说的是明心见性以后过去宿债是不是要偿还的，你看看你能听明白不能。在你看来，你在这儿，在你的角度来说，他是在偿还因果，真实不虚。在他那来说，根本都没有偿还这回事，没有偿还过，从来都不存在偿还。嗯，说完了。然后呢，你这个就是说的，又说到下地狱的，你修行到了最后，还要为过去宿债下地狱吗？下地狱的那个是感应啊，那个是感应，它跟因果不一样，它是感应啊。你的心刚强了，你就是做的那个恶事，做的那个就是那的，就是明知道是错的，还毫不犹豫的去做这个事儿的恶果，感召的下地狱，它不是那种果报，不是那种果报，是感召，知道吧？是感召，不是说的是下地狱，它是一种，就是你的心。六道轮回啊，你那个心是人心，你就感召到人道，你那个心是地狱心，你就感召到地狱那儿，跟你这个什么，你修行到最后你还是那个地狱的心吗？根本就不可能是地狱的心，你修心中心百座就永世不堕三恶道了，咋会是这个呢？下地狱呢？因果的了，那是另外的一种了吗？那不是说了吗，二祖慧可的那个不就是吗？那就是看起来像是了什么似的，那也不是下地狱啊，只是说就一般人来说觉得很可怕，对他这儿来说就是一场梦，梦有什么可提的呢？这就是并无因果，百丈的淮海禅师那句不昧因果怎么理解，前面总结了这两个，一个是说的难的事，一个是下地狱的事，这就是说并无因果，并无因果，但是他也可以不断灭这些因果的相啊，该是因是因，该是果是果呀，就这么说吧，这是个梦，但是你说他没有吧，他明明也做了这场梦，但是他毕竟还是个梦，这就是不昧因果，他并没有违背因果，并没有违背因果。另外一个百丈怀海的不昧因果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修行是因，从因果里解脱出来，这就是果，就是从那个梦噩梦里头醒来，不是让你从噩梦转成一个好梦，注意啊，不是噩梦转成一个好梦，该杀头了，你没杀头，你发财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从噩梦里头醒过来，哎呦啊，这都是一场梦，好梦坏梦全都是梦，这些啊什么偿还啊，哪怕是地狱啊还是天堂啊还是什么什么的，这就是毕竟是一场梦，本来就是一场梦，不用你修正它也确实是一场梦，事实上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你惴惴不安许久什么呀，你就是为一场梦你惴惴不安，值得吗？张永波，我说完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再交流啊，在交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修心中心，最好是你在修心中心，要不然我说的可能不一定对你有价值。每天去散步，大脑不疼的人冒出现，知道是佛性的妙用了，不知道如何关照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刚才你问问题好像是在微信上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你这个知道是多余的，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知道是多余的。 你听见马车，你还要加一个念头，哎呦，这是妙用。你这走个路，哎呦，这还是妙用。你就这妙用那妙用的，你在这弄一个这个，这是妙用，就迷昧了这个妙用了。本来你知道了就是知道了，你走路就是走路了，你就是冒念头就是冒念头了，怎么了？你非要知道是妙用干什么啊？这个知之一至，一字众惑之门，觉明为究。觉明为究听说过吗？你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明显的是觉明为究。第二个问题，坐下观照，发现妄念和灵知同时存在。你刚讲妄念就是灵知，知道妄念是佛性的作用，离开妄佛性也就没有灵知，也就无法妄念既是灵知，但是灵知应该不是妄念吧？你这么说比较好，灵知不仅仅不仅仅单纯的指妄念，你应该这样说比较好。灵知不是妄念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灵知应该不是妄念，就是你又认假作真了。你认假作真了，这个时候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认假作真了，你已经认假作真了，这个时候就谈不上了，你早都已经忘了是灵知这个事儿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灵知的就化成了就成为一个妄念，成为阻碍了。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有，怎么说呢？就是你真正打妄想的时候，你早跑到哪儿去了？你哪还知道这个时候还你还在想着灵？你还就是你打妄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哪还是灵知？你打妄想的时候已经障碍你了，这个时候还哪是灵知啊？所谓的打妄想，就是这个时候你已经认假作真了，你这个时候就不是灵知，这个时候就是妄想。你呀，就是这第二个问题说的是这个。灵知妄念既是灵知，灵知应该不是妄念。你这一句话是分析道理，你还是在分析道理上，在这两边的倒腾，你这是在分析道理。我说的不是分析道理，你知道吧？灵知和妄念、分析道理这两个就成了两个概念了，实际上不是的。在具体的时候，妄念就是灵知。那换一种条件的情况下，灵知就是妄念，知道不？妄念和灵知不是同时存在，妄念和灵知并不是同时存在，而是妄念当下就是灵知，灵知就是妄念，他们两个是一体的，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是一体的。这个话不是对别人说的，这个话就是对你说的。别人那些打妄想打得跑了边了去了，就不这么说。你说妄念跟灵知同时存在，你把它当成两个东西了，是妄念就是灵知，灵知就是妄念。知道吗？他们两个是一个。如果是你认为两个同时的是在弄两个，你把灵知当成另外一个东西了，那就是错了，那就是不对了。就是说你一边打着妄念，一边觉得自己还挺空明的，你那个是空明的镜，那你并不是真正的灵知。你这个妄念是佛性的作用啊，这个事儿不在知道或者不知道里，你不知道这也是佛性的作用。你就是说的，你老是抓一个知道妄念是佛性的作用，知道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你这个知道是你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修行到现在咋回事，是为什么还要讨要一个知道呢？好像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就这一个见解你算是不肯扔了。你不肯扔，你就从来永远就不会见性。你什么时候扔了，他就甩都甩不开。你今天不是说了吗？那个东西是甩不开的，那个甩不开的那个才是真的。你在这知道什么知道啊？你这一知道，这就成了妄念了。你一知道这个灵知就是妄念了，它已经不是灵知了，知道吗？灵知就是你摸不着它，你不能知道。你一知道，你要抓住它，它就是妄念了，它就不是灵知了。你就是在分析问题，你把这个修行啊当个理论问题来研究了，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妄念跟灵知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不？还是大家能不能听明白？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周学的问题，可以大家引申讨论一下。了则业障本来空，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是一场梦，从来就是一场梦。你自己当真了，那怪你自己，不怪业障，不怪因果，不怪这个世界，你自己当真了。这就叫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宿债的。那个后面的大家都明白，就是说的是学佛的人后面的是明白的。了则业障本来空，你要是明白了这个业障本来空，实际上这个业障本来空跟了有关系没有？没有关系，它本来空就是你了不了，它就是空的。你再思考思考，就是你再思考也可以吧，但是你把那个因果呀当成一种像金刚一样的东西，就是铁律啊，铁律，他说的铁律的这个也是规律，你知道吧？但是万事万物啊，就是这个它并不是铁的，它都在变化呀，它都在变化呀。你就算是哎呀怎么样了，有难了什么的，那不是也是过去了吗？ 那也是过去了呀，那现在也是抓不住他呀，他也都在变呀，都在变呀，所以他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一种铁律啊，一对一二对二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你把世间的事儿理解成了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你就简单的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加一等于二，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你从这个角度西法分析的来说的话，你也知道它是不可得的呀。张永波的，邢师兄啊，你是没有修心中心，就是你这种的说话方式，我不知道，我就是跟你好像有冤有仇一样，你知道吧？心中心不是这种交流方式，如果你不是心中心的，那就是就算了，可能不是故意的跟我有仇。你这种就是心中心的人，要是谁说这种话，那就是跟我肯定有冤有仇。你就像秋迪说这种话，那就肯定是在骂我，你知道吧？不这么说话，你到我们这个群里头不修心中心，欢迎大家交流讨论学习，但是适应我们的交流方式，你这么说话就是我们难免会想到你是在骂我啊，改改这种说话方式，我们继续交流吧。本体上来讲能够理解，只是对此事有点放不下。哎，那要是说一句很玄很玄的话，我就怕你觉得很玄，你这个放不下的这个东西你拿出来给我看看。你拿出来，拿出来，你不是放不下吗？你放不下，你就是你没有放，你就是在拎着嘛。你把拎出来的这个东西拿出来看看，我看你拎了一个啥？我看你拎了一个啥？因果本体是空，但是因果还是不灭。我原来的理解是，既然证悟了，连你也没有，因果就是没有，连你也没有，因果就是没有。那是那个没证悟的人，他看着有因有果，不是说了吗？没有证悟的人，他看着世尊有难，世尊这儿没有难，世尊这儿就是没有难，他连我都没有，怎么可能有难啊？他就是没有难。但是说起来呢，那他们就是不信呢，他们说我明明看到了世尊，你怎么能说他没难呢？你这是不讲道理，你这是蛮不讲理，那我也没办法。灵芝赶都赶不走，那么坐下如何不住在灵芝上？如何实际操作？灵芝赶都赶不走，你就不要再捂着它了，你就不要再捂着它了。你发现自己又在追这个灵芝，你就提醒自己别要，就是这样。你不是如何下作，如何不住在灵芝上，就是说你一想，哎呀，这个是灵芝啊，这种想法反倒昧却了灵芝。你要扔开它，这是头上安头。你一想，这就是灵芝的体现，这就是头上安头，扔开它，扔开它，何必多个这个呢？何必多个这个呢？多个这个不对，你看哪个祖师天天说这个就是灵芝的体现，那个就是，那是哄小孩的话，那是哄小孩的话，那是对还不知道灵芝的人他这么说的，知道了灵芝的这个人你这么说就是昧却了灵芝，你这就是昧却了灵芝，你这是大错特错，知道吧？这是灵芝的显现，这一句话就是昧却了灵芝，头上安头，昧却了。所以说你发现自己还在就是，所以你发现自己又认了这是佛性的体现，你就提醒自己扔开它，扔开它，那个佛性扔得开吗？你就扔开了这些的什么，这是灵芝啊，这是佛性啊，这个佛性就不在了。你为什么不扔开它？你为什么不直接的去吃饭？你为什么不直接的去走路？你为什么不直接的去思考问题呢？你还走路的时候加一句，哎呀，这个走路是灵芝的显现，你吃饭的时候加一个吃饭是灵芝的显现，我耽误你吃饭走路。本来应该所谓古人说的赤落落净洒洒这件事儿，赤落落净洒洒的，到了我们这儿吃饭也不会吃饭了，走路都不会走路了，连个正常人都不会了。没事没事，你别说弟子什么的，咱们是师兄弟，那个同时存在是说灵芝时时在，妄念纷飞的时候一觉，灵芝一直都在。你妄念纷飞的时候没觉的时候，灵芝在不在啊？你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回答，妄念纷飞没有觉的时候，灵芝还在不在啊？没有觉的时候灵芝在哪儿啊？灵芝体现在哪儿啊？放不下的这个东西你也知道找不到，也是你的妄念。哎呀，幸亏你知道，我谢谢你这个知道了，你这个就需要你知道。你这个知道是好的，他那个知道是不好的。对，你知道找不到是你的妄念，他不是也是你的妄念，他就是你的妄念，就差这个字儿。你就是也是你的妄念就没有力量了。放不下的这个东西你也知道找不到，他就是你的妄念，知道吗？就是你的妄念，你认假作真了，你把它弄得可沉重可沉重可沉重的。那世间的人都这样，有非常沉重的事儿，有非常快乐的事儿，世间的人都这样。可是我拿打火机烧烧自己还是疼啊。哎呀，那你这个尽管你知道那个疼也是你也不是我，道理上我懂还是怕呀， 做不到悬崖撒手的那种潇洒，还是有些粘连。那是你错认了，这个知道了。先说打火机烧烧自己还是疼啊？打火机烧你，你不是不疼？你是啥呀？你是石头，石头还着了呢？你是不是不是？你是木头，木头还着了呢？你是石头。如果打火机烧烧你自己，你不知道疼，那你是石头，那你是石头。知道疼怎么了？知道疼怎么了？知道疼你就要死啊？知道疼了，这很正常啊。嗯，你这就因为是灵芝，所以说不烧你的时候你不知道疼，一烧你，哎，它就疼了。你看它多灵活呀。多灵活呀，也就是说并不是你理解成那个不疼，不是的，是这个疼，这个疼，这个疼，它怎么说呢，就是并不是你不做梦，你这梦是有的，这是梦是有的，但是梦醒了怎么样啊，这是一场梦，知道吧，这个梦是假有，是假有，但是并不是没有。你说的那个打火机烧自己不知道疼，那是木头石头，那不对，那不对，打火机烧自己还是很疼，这个是就是这个就是你的感受，你别被这个感受所媚却，你知道这个感受是虚假的，这就行了呀。嗯，受因呢、啊、这叫受因，你别被这个受因所阻碍住，这就行了。有你别被这个受因所阻碍住，有的时候你知道疼了，你还能把手烧那个缩回来，你要不知道疼，你的手指头烧没了，你连修都没法修了呀。这是好事啊。嗯，我的意思是你错误理解了，你把那个不知道疼认为是修正正果了，不对，那是木头石头，那不是。道理上你懂，你还是怕呀，怕疼。怕疼怎么了？怕疼是一种对生命的保护，很好。嗯，做不到悬崖撒手那种潇洒。这个是你的第二个误会。第一个，你认为正道的人应该烧自己不疼，这是一种误会，那是木头石头，那不是，那不是。不是让你不疼，是疼就是不疼。嗯，要不然的话六祖怎么打那个谁呀、啊、打那个菏泽神会，也不说了，说远了。第二个就是悬崖做到还做不到悬崖撒手的那种潇洒。有一种有两个梦啊，有两个梦。第一个梦呢是悬崖撒手了可潇洒。还有第二个梦，悬崖不撒手，哭啊叫啊，哭爹喊娘的，死活不撒手，然后突然梦醒了。梦醒了也没有悬崖撒手，也没有悬崖不撒手，梦醒了也不存在潇洒，也不存在不潇洒。你什么时候能从潇洒的那个梦里头醒醒啊？啊，什么时候能从那里头醒醒啊？解脱可不只是潇洒呀，你真解脱了你就可以不潇洒，你咋会光只潇洒？那佛跟魔对话的时候，魔说话还让佛生气流眼泪了呢。只管断的这个修行方法很好，分别妄念和灵芝就是在打妄想了。我同意这句话，他在这儿分别这个灵芝跟妄念，这个灵芝就成了一个跟妄念等同的另外一个东西了。如果它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时候灵芝并不是灵芝，是它一种妄念，它守了一种清净的井，那个守这个清净的井，误把这个清净的井当灵芝了，这恰好是妄念。讲那个公案是星期四的吧，我刚才翻到的那个是啥呀，你那个刘天云的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还用梦做比喻，他那个疼不疼的事儿，他要不疼练白火不轻功，他那个疼的事儿还是用梦做比喻。有一个梦子疼得呲巴咧嘴，还有一个梦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钢铁打身还是不疼，勇猛得很，这两个都是梦，从这个梦里都醒来，这是开悟啊。嗯，妄念纷飞的时候灵芝也一直在，只是被妄念纷飞遮住了。周师兄你这句话很像是分析，咱们现在是实修心中心的人，咱们讲究的是实修实证，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就是妄念纷飞的时候灵芝在还是不在？如果他被妄念纷飞遮住了，这个时候灵芝就是没了，他已经被遮住了，你从哪看到的灵芝啊？妄念纷飞的当下灵芝在哪里？你就是说清楚，你别说的两头都说到了，又说一直在，又说遮住了，你这个话完全没有意义。咱实修实证呢，你就说点实在的，对于你自己来说，到底妄念纷飞的时候灵芝是在还是不在？他要是被妄念纷飞遮住了，那就是不在，那你说他一直在有个毛用啊？你烦恼的时候也被遮住了，你生老病死的时候也被遮住了，那有个毛用啊？那这个一直在关你屁事儿。你就是把灵芝一直在这个东西当成了一种理论的理解，完全这样的话对你实际的断烦恼除疑惑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成了一个空的理论。他一直在关你什么事？你照样生老病死，你照样烦恼丛生，有什么用啊？你烦恼丛生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呀。 周师兄，这个也是你的理解，也是你妄念纷飞，哪顾得上啊？哪顾得上灵芝啊？你这也是你就是马后炮，贼过后张弓，你也是你的分析。嗯，纸上张公子，我给你说的都是禅宗的暗语。汝赞举心，尘劳掀起又作陌生，也是海印放光。这就是说的是打妄想的时候和不打妄想的时候。嗯，不打妄想的时候，那就是海印放光，还用得着再暗指吗？都不用，一直都是海印放光。那就是汝赞举心，尘劳掀起，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也是海印放光，这个时候正好是海印放光，大放光明。我们在这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实际上的话，怎么说呢？这个时候是从佛性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有的人他就不肯呐、啊，他就不肯认呐、啊，他就不肯认，他光觉得那个妄想碍事儿，他光觉得妄想碍事儿，这个时候就这么说。有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海印放光啊，在这多做文章，做了好多好多文章，就是一直的在理解他、揣测他，一直在这大做文章。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海印放光，它也不是海印放光，它早已经是举心了，它早已经是尘劳掀起了。就是它是有说话的时候，就是你不肯认的时候，给你个方便让你去认。你真的你要是认了它了，你抓着这个认，那恰好，那恰好就是那个什么了，那恰好就不对。认的时候就应该贬到无生国里去，知道吧？认的时候就没有个东西可认。你要是一直抱着这个认，这个时候恰好昧却了它了。所以它是有两种情况，它很灵活。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之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心不下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啊，这个也有助于王雪，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就最后一句话就适合那个周雪，适合那个周雪，你再看看。你别客气，什么感谢、批评、指正啊？妄念本来也没有，不管妄念和灵芝了，老是打坐关照。哎呀，我倒要看看你现在是怎么关照的。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妄念本来也没有，现在妄念是有还是没有？你说的这个妄念其实也不是妄念，就是说的那些念头。你说你现在这个念头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再回答一句，我再听听。灵芝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呢，知道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灵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知道这个就没有问题了。你不知道他离开你了吗？我觉得挺有漏洞，至少反正是我先抱着观望的态度吧。你要是方便说可以，你要是得一个这样的结论，那我是不同意的。当然了，截断他别继续较劲儿，当然是好的。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不用截断，就较劲儿，就索性较劲儿。我们现在较清楚它，较到底，看看是个什么，看看是个什么。万一看出来它确实不是个什么，那你以后也不较劲儿了。或者以后再较劲儿的时候，你自己已经知道它是个假的，那不提醒自己不较劲儿也能用得上力。我倒要看看它较到底最后是个什么，这个灵芝和妄念。张师兄的这一个呢，就是说的是，知道。知冷知热，看到听到这个当下不加了之的当下，就是自己是这个相和体，没有间隔，没有对立，没有相对的那个说那个，其实那个时候也不做那个想，这时候不加了之，不再自责，连开悟也没有，承担即可。不对，不对，不对，连开悟也没有，你承担个鬼啊！你承担什么呀？这是你的一点点体会。哎呦喂，你这个你可真是，你这个体会是知啊还是无知啊？你说的是无知吗？我看到的你一直在表现这个知道，这个知道。我觉得你这个体会要扔掉，你这个体会要扔掉，这全是你的想象，全凭想象，你还是扔掉它。这些都是什么？就是说起来可能就是有道理，但是呢，我要说句不好听的话，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你扔掉吧，啊，看看你能不能扔掉啊？着相是妄念，离相是妙用，是灵芝。哎呦，你分析的可真对，你分析的可真好，你咋这么分析呢？你现在的这个分析是妄念，是妙用啊？你现在是哪一种啊，李瑞喜？按照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大禹祖师以前问过你是哪一种。李师兄，你这么这个的话，你分析的很好，但是你要是看闭眼录就不适合，会打得你一头包，你就不适合看闭眼录。分析有你的就是有你的道理在，有你的份儿在，祖师意你没有梦见在，这是对李瑞喜说的。 所谓妄念都是海印放光，所谓世尊遇难是不是海印放光啊？所谓你那个二祖是不是海印放光啊？所谓达摩是不是海印放光啊？所谓地狱是不是海印放光啊？还有所谓的什么，所谓的就是杀人偿命，这个因果铁律是不是海印放光呢？我问问张永波。然后所谓你非常的惧怕他，心里非常的沉重，是不是海印放光啊？对于什么都没有只求一个海印放光，什么都没有只担心自己海印没有放光的人，这个时候跟他说一句这就是海印放光，这就没事了。这个大部分的人他根本都不想着海印放光，他在那随着妄想都跑了。我呀，我会不会下地狱啊？呀，我会不会还债啊？呀，我会不会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了？他担心的是这个，他想要不死，他想要不还债，他想要不去地狱。这个时候对这种环境下的这种背景下的人就不能说海印放光，他没有心思去考虑海印放光。嗯，海印放光对他来说不重要。嗯，那他说这个这些是海印放光有什么用啊？没有用。那好吧，都是海印放光，海印放光那是多好的事儿啊！那就恭喜你入地狱，恭喜你还因果，恭喜你去受罪，恭喜你去血债血偿啊！恭喜恭喜啊！好事儿啊！你不血债血偿，咋会有海印放光啊？啊，咋会是海印放光啊？啊，恭喜恭喜啊！行行，没事儿了。对啊，这都是虚妄的，你在这较真儿什么，这个是念头啊，那个是本来啊，你在这较真儿这个干什么呢？你在这这么较真儿，你是准备较出来一个什么呢？那你周师兄，你这个妄念和灵知一直在，这个事儿怎么办？妄念和灵知同时存在，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它？怎么办？赵师兄对于这个答案是不是不太满意啊？赵师兄可以发发言。究竟的这个地方正这么时候，它就不是妄念，它也不是灵知，它就不存在妄念，它也就不存在灵知，它压根儿就没有过妄念，压根儿也就没有过灵知，你知道吗？灵知是哄小孩的话，那个妄念是你变成小孩的这个东西。哎呀，这个周雪的这咋说呢？还是那个，管他妄念和灵知呢，别管他妄念灵知了，去他的妄念和灵知吧。说什么妄念不妄念的，说什么灵知不灵知的，扔吧，全都扔吧，全都扔吧。你现在扔的就是灵知，你要首先你要敢扔，其次这个念头你也要敢扔，都扔。嗯，还是扔，你就简单的一个扔吧。嗯，或者说断。嗯，不要再考虑妄念跟灵知同时在这个事儿了。这种妄念和灵知一直在，这是你的妄想。不考虑它你也轻松一些啊。还有一个周师兄啊，你那个修行的路子你再调整调整，修行的路子就是扔，知道吧？扔，那不是说吗，既照照记切记用力，你就扔，你就只管扔，只管不管，只管不理会啊，你就这样再绵密的去这样做下的时候再体会体会，不要再知道什么了。不要再讨个灵知了，不要再盼望一个没有念头的境界了，这两个都不许。死心塌地的像个僵尸一样再用功一个月看看，用功一个月回头再看看这个妄念咋样了，这个灵知咋样了，主要就是看这个灵知，这个回头看看这个灵知是什么鬼东西。我挖了一个坑你不跳，那你是先给我挖坑的呀，你说我会什么什么的，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黄师兄。他有一个群聊，他大概意思是说的什么不能随便给人回答呀什么的，开示啊什么的。我们这就是交流，平等交流，你爱听不听仅供参考，就是平等的交流，连交流就不能交流了，那有了问题有了感受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也不行啊，那都噤若寒蝉了也不好啊。交流啊，不是代表着什么，不是代表着权威啊，就没有你说的这些沉重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这个交流的前提是，就是实修心中心的这波人有交流的前提，不实修心中心的那就你当我没说，最好没看见啊。这个李夫人师兄，李师兄说请指导一下，理解的有错误吗？我建议你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略论明心见性》，元英老人写的，你跟那个对照，然后明心见性有五条，你都可以对照对照。嗯，我觉得我不一定有这个权利说你是理解的是对还是错。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是师兄弟，谈不上感恩啊。这个李师兄的，这个李福仁师兄的，他这个他不是修心中心的，可能修行的方向啊、思路啊，跟我们不一致，我们也不一定好。我说的吧，对他不一定有什么参考性，看样子不像是修心中心的，但是还是欢迎你了解一下，看看元音老人怎么说的。大家是元音老人也是修行人，这你是同意的，我建议看一下元音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就是对他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些东西，这么说的谁还敢说，不好说啥了。你看看吧，你看看吧，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悟的时候的这些事儿的时候，元音老人的那个略论也是说这个的。实际上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嘛，悟要悟佛智之见呀。所以我建议你去看看老人的略论跟你的这个感悟，你自己去对比就可以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其他的没什么了。看看其他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我不再多说了。哎呀，恭喜你这个不安啊，你没有这个不安还没有海印放光呢，幸亏你不安。你看着是不安，我看着这是海印放光啊，这不是佛光吗？挺好的挺好的，你可千万别安呐、你要是安了就不海印放光了，幸亏你不安。我的意思是说呀，你这个什么是海印放光到你这就成了一种理论了，你这个就不是我若暗指海印放光，你这个是汝赞举心尘劳先起，你知道不？你关心的是安的事儿，不是关心的是那个是不是海印的事儿，是不是海印在放光的事儿，你关心的是安不安的事儿，你这个就属于汝赞举心尘劳先起了，尘劳先起了。你这就是说你就是这就是一直这么打妄想，海印一直放光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个成了一个纯道理了，没有用了。因为我们不求雨果，我们只求一个海印放光啊，对吧？我们只求这个呀，不求雨果呀，我们是不求雨果的呀。你咋会还关心自己安不安呢？你求到了海印放光了，这是多好的事啊，我应该恭喜你的不安，我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这个不是，就是这个海印放光不是你的真修实证，它是你的一种理论，你应该扔开它。这些理解不亲切，你应该扔开它。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有这些理解在，你那些因果，你那些业障，总有一天又会回来，又会沉重的压在你的心头上，让你很难受。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知解在，你这个知解跟你那些因果，跟你那些了宿债，那都是联系到一块儿的，那都是轮回。之前学的比较杂，方向还没有找准呢，没有入门，没有实证信心，怕说错话落因果，所以请教一下。请教一下群里面的老师，说错话什么，说错话落因果什么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说，我也害怕说错话落因果不？你这一说，哎，我的意思是你，你以为这个是正果了？你这个感悟肯定不是正果，肯定不是正果。你要是想正果，我推荐你看看元音老人的，多了解了解心中心法。哦，刚才有一个问题，这样说对吗？心总在外面跑，跑就跑吧，你就看着他跑吧。你吹牛吧你，你就是他跑就跑吧，能够实时的什么觉知不压不随不踩不理睬，吹牛，你这个是吹牛，你吹什么牛啊？你吹什么牛啊？就这样如镜效物，时时照着。就好，不必分析。你这写的这一大段不是分析吗？你这个如镜照物，这不是分析吗？你不分析出来，你怎么得出来的结论？你在如镜照物啊，明明是你分析来的。所以你这个不对，你是在思维里面，你不是在看着这个思维，你是已经被这个思维转了，要不然你打不出来。你这根本就不是看着这个思维。我们也没有说看着这个思维，我们心中心法总体来说，这个叫马师兄的这个人啊，你说看着，你这个看着并不是心中心的用功，心中心的用功是不理会他，扔开他，不管他，这才是心中心的用功。断是这个，并不是看着他，你别以为你看着他就是用功，不对，你这个不是心中心的关照，你这个错最大的错在看着他。我觉得这是你的想象。我不知道马师兄你修了多少座了，连明白也是虚妄的。对呀、对呀，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这个灵芝啊，你是揪不住它的，你揪不住它了，但是也不断灭。就像刚才你还能打字儿，它并不断灭，但是它就是不可得的。 他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不可得，不断灭。好了，我这么说就是泥里洗加洗土块了啊，我这么说就是头上安头了啊，罪过罪过，原谅我吧。照是本来照，你呢是多了一个看着，你知道吧，你这个看着，你去掉这个看着本来无大过，你就是多了一个看着，你这个看着这个算是累死你了，你不必理会它，本来是很好的，你就是看着这个成了一个大问题，总体上你的问题就是看着。看着是绝招吗？哎呀，元音老人在问答集里面就说过，元音老人说的可难听了啊，吃饭吃饭吃的多香你也看着，穿衣穿的多美你也看着，乃至于行房那个淫欲来了你也看着啊，这有多了，这不是魔王的这个修行方法吗？这哪是解脱道的修行方法呀？不对，老人在问答集里专门说过，我们的重点不是看着，我们的重点是不理会，知道吧？不是看念头，看念头是魔王的修行方法，不是看着。你说了这么多，妄念攀就攀吧，你看着它攀，总是妄想纷飞，飞就飞吧，你就看着它飞，能够过去的就不要理会了，过去的就不要理会了，过去了扔开它，现在就别管，将来还没来呢，你管个什么呀？就这样，什么如镜照物，时时照着就好，不必去思维，不必去分析，不必去妄想分别。你现在说这些不都是妄想分别？你要是真是不去思维，不去分析，不去妄想分别，你就打不出来上面这段话了。你上面这段话完全都是不对的，完全都是你的分析思维妄想分别。所以你第一个是正在思维妄想分别，第二个你那个看着，这不是修行。怎么是不去思维不去妄想分别啊？如何是祖师第一义？赵州说吃茶去，不是真让你去吃茶。时间到了，我们该下课了吧。马师兄，你这个还是一种理论，你这还是一种理论。你睡着了你怎么向外照啊？你六根没有接触六尘，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怎么向外照啊？你有的时候你忽略了东西了，人家跟你说话你听不着了，你就是没有照到了。反正我的意见是你这个看着不对，第二个你这个理论的推敲也不对，理论的推敲也不对，理论有理论的东西，实操有实操的东西，理论的东西你还是再看一看元音老人的心经觉引，心经觉引六根的所有的功能都在向外照着。你这句话就是祖师有这么说过吗？什么叫向外照？我们说的是向内照，你这怎么说的是向外照呢？祖师经常提的是回光返照，你是咋照的呀？我们的观照啊，不是有一句话吗？即照照寂，切忌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这个即照照寂的重点不是在于切忌用力吗？太阳放光它是不用力的，有太阳的同时它就在照。那个灯什么时候照？一打开它自然就照了，只要你开灯它就照，开灯和照它就是同时的，它本来就在照着呢，只要你灯开了它就是照，它不需要另外一个照，所以叫照。就像照镜子，它不是另外一个，只要有镜子在它就同时的就存在照这个功能，你知道吧？它是不假造作的，这叫照。你那个什么什么往外照什么的，那是你就往外捞取，你那个就是魔王的行为。老人说的就是你这个，知道掉在思维中，掉在理论中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你，从思维你是不可能亲证的，你在理论中你去理出来一个东西可能是你的结论，但是绝不是真实的那个明心见性，绝不是真实的祖师西来意。你就是想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在思维里，不在理论里，这个东西你别希望从理论中思索推论出来一个明白不是从思维抉择中想明白，绝对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只有一种，就是你扔了思维，扔了这个理论，你才可能这个事儿弄明白。没事没事没关系，我说话就是这个味儿。张永波，我不是难得的大善之士，我们是同门师兄，所以我说话有的时候才这样难听啊什么的，你别介意，我们是同门的师兄，供你参考的。你憋了问题你都可以说，没事儿，我们答疑也比较勤。我不介意，我说话就是这个味儿的，你不知道，我是我的嘴里吐不出象牙，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你原谅就好。你这个张永波，你这个就是还是理论，就是说的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个是海印放光，这个地方只存在于你的理论里面，是书面知识。 对于你实际的去烦恼没有用，你扔开它，这个知见你知道了就好了。知道这个知见不代表着你正道，你要是想正道，你知道了这个知见，你需要，你要想正道需要有这个知见，更需要你再把这个知见再去扔开它。你不扔开你就正不了道，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放弃放掉所有的思维。你呀，你就是不知道，老师说过一句话叫观照是实操，观照不是研究。你在这儿总结出来一个啊，你总想把观照总结出来一个，就像拐棍似的，你固定成一个拐棍，然后你就可以随时抓住它，扔开这个固定的东西，扔开你要抓住的这个毛病，扔开这个总结，这就是观照。你想抓什么就是扔开的，让你无处可抓，让你家徒四壁，这才是观照。所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放弃放掉所有的思想，你正抓着呢，你正捞着这些思想呢，你正捞着这个结论呢，你现在就扔开它，我跟你说你还不如洗洗睡了呢。你洗洗睡了你是真修行，好吧，你再在这儿拿捏它，你就你赶快洗洗睡了吧啊，马师兄。看老人的怎么能扔掉啊，看老人的书，刚才说了洗洗睡，也不用看老人的，看老人的书是看老人的书啊。扔掉和扔掉这个东西不是指的是实际上的相声的扔，是心理啊。看老人的书有助于你扔掉，看老人的书一下子轻松了，觉得没那么多事了，可开心了，这算是一种有助于你扔掉啊。什么所有的东西都不看了，让思维全部停下来吗？就是在亲政这个事上是你思维不了的。在亲政这个事上是你思维不了的。另外一个的话，关照这个事儿也不是你思维的，就这两个事儿吧，这是两个事儿的。除了亲政，还有一个就是关照，你是思维恰好不是关照，而是打妄想，恰好是关照的背面。所以关照也是不思维。当然了，你工作中该思维的思维，那不算。心是根，法是尘，两者犹如镜上痕。说的对，好，很好，经上的。这个正道歌上的这么说吧，睡着了还有意识，睡着了有意识是做梦，你不是睡着了马上做梦，你刚开始睡着了还不知道，还没开始做梦呢，那个阶段是无梦无想的时候，主人公在什么地方吧，有这个公案。不说了，这一说远了，到点了。师兄们没有问题，就这样吧，看看还有什么遗留的。第一个好像是你明白点了，第二个你又多了一个东西，你现在又东想西想了啊，洗洗睡行不？就这样吧，师兄们再见，晚安。你这个体会对于你在这个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你这个体会是对的，但是你现在修了心中心，你这个体会就是错的。我说完了，你是修心中心的吧？对于那些没有正知见的，你这个算是比他们的知见要正一些。但是呢，你留着这个知见，你永远不可能亲正本来。你是修心中心的，你就是奔着亲正本来来的。你在这个阶段，这个就是错误的。你还没学心中心呢啊，那好那好，就是这一切都是海印放光，但是海印放光，但是你做不到啊，你该痛苦开痛苦，该烦恼还是烦恼，所以你这还是理论，你这还是理论，你还是要看看你的烦恼减轻了多少，还是看这个根本的挂碍，根本的烦恼。是不是全减轻了？我认为还是要亲正，跟你的吃喝拉撒能够滚到一块儿的那个东西，那个佛理一定要滚到这个程度上，滚到这个程度上，吃喝拉撒生生死死，这个刀光剑影血流满地，这个时候也是海印放光，它是真真实实的从你胸口中流露的，这个确实是海印放光，这才行，要不然没有力量啊。不行，你可以先修修六字明啊。你就是思维太多，什么思维变成妄想分别了，你这么说是罪上加罪，罪上更宗一重罪，谁让你去忏悔了，谁让你在这说你自己的错误了，你本来思维就多，你再总结一条，你就是思维多，你太糟糕了，你这又增加了一层妄想分别，重增一重罪，过去心不可得。行了，你就不能洗洗睡吗，马师兄？你在这叨叨叨碎碎念的，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去休息了，您老自己自我反省吧啊，我去休息了。